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
好。
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向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的身心灵都回应你的开放而向你开放。主啊，求你这个时候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主啊，你的恩，你的爱实在是那样的宝贵，能够吸引我们全人全身全灵归向你。我们也愿意向你的话开放，主啊，真理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光照，来教导，来建立我们，然后借着我们做材料来建立你的灵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最有智慧的工程师，你要建立你的永恒的居所，就是耶和华的所在。主啊，我们蒙了你这样大的恩典，得到你这样的重视，你愿意居住在我们个人里面，也居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成为你的家。主啊，我们这样的蒙恩实在是不配，我们在蒙恩之余愿意追求让你的计划、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成全啊！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慕的心、追求的心，求你恩待你的众教会，在你快要再回来的之前，你赐下更新，你赐下眺望，你赐下你的心意的蓝图，让我们来学习、来追求。我们把这两堂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手中已经有了这个讲义哈，我们大致上就按照讲义来看。如果我们有余下的时间呢，我们再加上一点资料。我们一连有三次的时间在一起，中间还是有的时候有间隔啊，但是也求主使我们能够抽出时间来一同的彼此的勉励啊，向着建造灵宫这个目标来追求。讲到灵宫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想到一节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2:4-7，我们看看这段的圣经。我们很熟悉的彼得前书2:4-7，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祀，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这里我们看见灵宫的这个名称，属灵的圣殿灵宫，是主居住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和灵宫连在一起的是建造两个字，建造成为灵宫。灵宫必须经过建造的过程。神创造万物，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句话就成了。但是领功呢，不是那样。领功是要我们和我们的父神、和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宝贵师圣灵合作，才能建成。神的恩典来配合了我们的追求，才能成全。所以神完成他的计划不简单，和创造两回事。这个宇宙的创造，神一句话成了，但是属灵的新创造是要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付了重大的代价，而且接受主的人还要追求，还要学习，还要努力追求，这个灵工才能够真的建造起来。那么灵工这个名称是在这里出现一次，另外两处的经文呢没有直接用灵工这个名词，但是意思是一样。一处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提到所在，就是神的所在。神怎么样在这一个所在里面呢？借着圣灵。所以这个所在是个属灵的所在，也就是灵工。没有用灵工的字眼，意义却是灵工。那么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就直接地告诉我们要小心地在根基上建造灵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节，灵前三章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由别人在上面建造，这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末了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根基立好以后，我们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要建造，不是别人替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直接投入参与这个建造。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要谨慎，谨慎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小心，就是不要建造错了，还有一个意思是细心，很用心，是小心细心。这两四个字有意义有点不同哈。小心不要弄错，细心就是也是有尽心的意思，尽心尽意，细心去做。所以我们抓住这句话哈，灵工是神要建造的，这是他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与他同工，不是神一个人做。神的旨意是个恩典的旨意，要我们参与他的工作，他要我们做他的同工，他要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这是恩典慈爱。原来神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哪里需要我们，但是神恩待我们，所以他定下了这个计划，他一直按照这个原则来做每一件事，就是他要人与他同工，在这个同工的人能够和他真的同工之前，必须先受造就，然后才晓得怎么样与他同工，要先懂得什么心意，然后才能着手，是不是？不懂得什么的心意就乱下手，可能越做越差，帮忙越帮越忙。我们按照神的计划心意去和神同工。保罗他说他蒙了神特别恩典，是个工头，教会里有工头有工人，不但保罗是个工头，就是在每一间教会里头有些弟兄姊妹神给他们恩典做工头，传道人是工头，这个推出拣选出来弟兄姊妹推举出来的一些领袖也是工头。保罗他说他得到这个工头的地位啊，是神给他的恩典，他很重视这件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如果你能够做一个领袖，无论在哪一个部门做领袖，无论在哪一件工作上做领袖，你的心态就是这是蒙了恩典，这是保罗一直的心态。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怜悯，就是蒙了恩典，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所以保罗的侍奉官是蒙恩才有侍奉的机会，是神的恩典的托付，神的恩典的拣选护照，这是我们的大荣誉啊！这我们欢受惊受宠若惊的一个心态，不配的心态，感恩的心态，一个喜乐的心态啊，来全力以赴，来摆上自己为主使用。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到建造灵宫，就想到工头。我们中间我相信有好些位你事实上是工头，那么这个责任是个大的恩典的责任。然后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建造者，都是工人。那么我们建造的工程是在自己身上建造，同时也是互相建造，就是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互相建立。然后我们的互相建造互相建立就建成整个的灵宫了。灵宫是个整体，整体里头有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个体自建，然后个体个体之间同建，然后我们就一起建成教会主的灵宫。所以这些都是单位，单位工头是单位，工人是单位，工人有个人自己的单位，有别人连在一起的单位，还有一同建成神的整个的教会。好，那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讲义里边所提出来的来思想领受。第一，立定根基，这是建造房屋的第一件大事。没有任何的房子不立根基就建造， 不立根基就建造，那是糊涂的建造，势必有一天房子要倒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清楚了，就认定了，就把握这几个要点。灵宫要建造的话，必须先立定根基。那么这个根基是个唯一的根基，除了这个根基外没有别的根基，就是绝对的根基。格林德前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在历史里头有不少的人想立别的根基，结果都不成功，都失败。因为只有神所立的根基才是真正根基，永恒的根基。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根基是一个已经立好而又要我们自己个别去立好的，这是一个双重的时势，时间的时，样式的时，两个是双重的时势。第一是完成式，已经立好了，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为灵宫打好了边界，但是同时呢又是现在式，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要立好根基。现在我们自己要做的，过去是神借着基督做的，现在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那么这个根基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那么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根基。我们按照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经文熟悉的不怕再看啊！我自己放显著些，我以为很熟了啊，不需要看了。但是我再看的时候呢，哎，又发现一个意思，又发现一个意思，又发现一个意思。有很多人呢就啊，就那么熟的圣经还有什么好看？其实呢，最熟的圣经就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不会常常提的。一常常提是最宝贵，但是呢，宝贵里头有宝贵，有的是你知道了的宝贵，有的是你还没有发现的宝贵。所以看圣经就是越看越细，越看越深，越看也真啊，这样我们就不断的领受。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当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当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我们一读就立刻感受到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也是曾经在教父历史里面发生误解的一段圣经。这个误解关系可大了，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制度。我们要把它看清楚，主耶稣 他这样说，于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这里有双关的意思，彼得的名字是小磐石，你在这里所以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所以彼得的名字和这个教会的根基的磐石是相连的、相通的。所以呢，从表面上看，很容易得到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彼得就是教会的磐石。天主教就是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解释圣经必须从上下文来看，不能断章取义，同时也必须从整体的圣经真理来看，不能够单从一句话来看。从整体来看，圣经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地方说神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一种思想是绝对与圣经整个的真理违反的。这就是以整个的真理来看圣经的每句话，从整个真理的亮光中，你才能够决定一章一节一句经文的正确意义。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上文的关系，彼得为他做的问题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跟着主就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是父神指示你的。因为这件事是一般的人绝对不会知道的，这是父神指示你，你才知道的。好，你已经知道我是谁的，所以我把我的教会要建立在你的认识上，你的信仰上，就是你所了解的真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信仰上，不是建立在彼得个人身上，两件事绝对不能够混扰，一混扰就有很大的问题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保证的允许，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上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势就是罪恶的权势、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把这几样都包裹在内，就是与神为敌的权势的综合，这个大的强的综合还不能够胜过基督的教会。天主就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里字面上又是指的彼得说的，好像彼得个人拿着天国的钥匙，他叫谁进去谁就进去，他不叫谁进去谁就进不去啊。那这也是很明显不是字面的意义，乃是指着这一个信仰说的。如果一个人他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有了这个钥匙，就可以开救恩的门进去。不这样的相信的，他就没有钥匙。所以这把钥匙是给像彼得一样有信仰的人。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已经立好的根基和我们每一个人 要在自己的生命中所要立定的根据，就是因为永生神的儿子和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表示耶稣的神格，他是神，道成肉身。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一处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罗马书九章五节，保罗被圣灵感动，说得多么清楚啊！说基督是在万有之上可称颂的上帝。保罗干脆把耶稣基督和父神合一，他就是神。以赛亚书旧约里面早就这样奇妙的预言，九章六节，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和父是合而为一的，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这个名称不可以用在任何神以外的人身上，不管他怎么尊贵崇高，这个名称永在的父只可以用在神自己身上，而这个名称就是用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他的神格是圣经所绝对确定的。但否认基督神格的都是把这个根基打破了，成缺不全。第二，基督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同样的意思。受膏者，基督是受膏者，弥赛亚也是受膏者。在旧约有三种的职分，是一定要被圣膏油膏抹才能成立的。第一个职分是先知，第二个职分是祭司，第三个职分是君王。而耶稣基督身兼三职，把这三个职分融合在一起，即三职于一身。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弥赛亚，受膏者，神所膏抹的。他是先知，就把真理告诉我们。所以就说他就是生命、道路、真理。这位先知把神显示给我们看，这位先知把真理告诉我们，这位先知把道路告诉我们。第二，他是祭司，他完成了救赎大功，他是祭司，他献祭，而他献上自己为祭。普通的祭司是献牛羊为祭，但是这位大祭司是献自己为祭物。牛羊的血不能真正赎罪，一个人犯了罪杀一只牛怎么能救他呢？那个牛冤枉了。一个人犯罪怎么杀一只羊就赦免他的罪呢？那个羊冤枉了。羊预表基督自己，是赎罪祭，基督献上自己完成救赎大功。他是君王，所以他拯救了我们，把真理告诉了我们，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敬拜他。所以这三个之分是教父里面的每一个分子
必须认识，同时也按照这三个名称所当得的献给基督。他是先知，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他是祭司，不是我们单单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他是君王，不是单单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乃是让我们和基督之间真是有了这三个名称带来的三种的关系，清清楚楚，明明确确。这样我们就不单单是在表面上有了这个根基，事实上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灵工建立在这个三重的根基上。一个人可能知道基督是先知，但是不理他的真理之道，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如果一个人知道主是救主，完成了救世大功，而他没有一个过去现在将来的认识，他对救恩还是不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基督为祭祀所完成救赎大功的三个实事，过去现在将来与我们的关系。这个是在我们真正接受基督做祭祀的行动里面必须要认识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句话在诗经学上有两方面的意义。有的人把诗经学没有读得真正通了，那么他们就认为这里所说的话是指着上文说的，保罗上文这样说，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就不靠自己之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跟着就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因为这是按照上文来说，这是指着他在许多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遭遇苦难逼迫，很重的压力，甚至因为自己活不成了，没有命了，但是神救了他。所以呢，过去救他脱离死是指着保罗的生活侍奉的经历说的。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主救了他，现在还会继续救他，将来还会救他。那么这呢，按照上文来说，这是这个是他的今生的遭遇的一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人就说啊，有的基督徒用这节圣经来说啊，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是过去的救，现在人要救我们是生活的救，将来救我们是身体的属的的救，说那不是圣经的原意。那么这种的看法呢，表面是诗经学的原则的传提，好像很好很正确，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保罗的原来的意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能够更彻底了解，对诗经学更清楚的体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不是唯一的意思，不错，这个意思是在其中，但是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刚才说的，过去主拯救我们脱离定罪的死亡、灭亡的死亡，现在就我们脱离今天的罪的权势，将来还要救我们有身体的复活、身体的死。我们怎么能够做这个确定呢？有什么根据呢？这里保罗透露出来一个思路，他这样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很明显呢，这句话不是单单指着他身体受迫害讲的，身体的死亡讲的。身体的死亡，保罗出死入生，出生入死，天天面对，他不会用这个形容词来讲身体的死亡，他是用极大的死亡。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深入的意思，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他讲这三句话的时候，他是想到脱离了灵魂的死亡，同时今天还要继续的保守我们脱离叫我们灵魂死亡的那个罪的权势，也要指望，我们还是要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那就是那个救恩的100%的成就，身体的手。所以不相信正确的解释圣经，要把这两个意思都包括在内。如果单单讲第二个意思而不讲第一个意思呢，就可能有人说你解经错了。如果两个意思都提出来，听见的人就知道你不是随便说是什么意思，那是有一个清楚的根据的。好，那我们就把这一节圣经来从它的刚才提的第二个意义来看。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大功，他过去救我们脱离沉沦、灭亡、定罪的审判，出死入生，不知定罪犯者称义。现在他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胜过罪。所以如果我们要抓住认定灵工的这个基础的时候，我们必须也抓定主的这个完全的工作。我不但脱离定罪的审判，我也要脱离罪的控制、罪的捆绑、罪的权势。他是君王，要顺服他，要敬拜他。约翰福音18:39，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时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问，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当时主是什么样子呢？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血流满面，穿的人戏弄他，给他加了红袍。他身上鞭打了，那样憔悴、受羞辱、无依无助、helpless 一个人，竟然回答说：“比拉多，你说的是。”哦， 这是谁也接受不了的一件事。看这个样子，景润说是王，就疯了。但是他说了，他不是政治的王，他是真理的王。他说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声音，就跟从我。就是十字架的软弱却带来神的大爱的能力。神的真正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不是一个权势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弄清楚的啊！我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灵恩的问题，我提到的都是一些现象，但是我也应该提一提在神学上的一个大问题。圣经中看见的神的能力、神的得胜，是加略山十架大爱的得胜和能力。在十架上的耶稣断气的时候说成了，那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他说成了，是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便用幔子裂开了。因为他被神离弃到神面前的路就开了，他在那里克西马尼园祷告，三次流泪祷告，这个在他面前就两件事出现，一件事就用十二营的天使这句话来表达，他可以叫天上十二营，十二营十二完全，十二营就是天上的完全的能力来打救他。他说我岂不能够求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十字架吗？他没有求，他没有用神的那个直接的权势来对付撒旦的权势，没有，他用十字架上软弱的死来胜过撒旦。神如果要用摄影的那个方式太简单了，用他的能力用他的荣光说撒旦灭亡成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不是神的方法。所以不是用权势，乃是十字架的爱。所以耶稣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们也是同他这样软弱，这是我们的路线。基督的路线因软弱钉十字架的胜，我们同他一样的路，同他软弱无助，好像被丢弃，好像一无所能一无所成，但是他的复活的能力与他一同活着得胜。那么这个灵派呢，他们说 power evangelism， 什么都是 power， 那就是真灵在我的身上，我立刻呢得到能力，得到一个权柄，一种权势，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如果问题那么简单的话，神太这个工作太有名了，神就 power for power， force for force， 那是什么一话就完了，就成了，撒旦失败了，不是神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顺服，十字架的舍己，十字架的爱。神要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要走这一条路，在其中来得胜。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基本的神学，神的方式。刘备 好，圣灵叫你病得好了。那保罗就不用说，就跟刺在我身上，我三次求神，神都不拿去。后来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从此以后，保罗不再求那根刺拿掉了，那个病一直在他身上，他不再求了。他就是在那个病的软弱上，看见神的恩典能力，伏庇他。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的。所以主不医治那个病。灵恩太子路先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一切的病得好。你这是和圣经说的不同的路线。所以给人太讲成功神学，讲这个 prosperity theology， success theology， 圣经主耶稣讲是 cross theology， 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和成功顺利物质丰富两件事。所以这个基本的神学上我们也要问清楚。不错，圣灵可以有的时候行神迹，圣灵可以有的时候一定绝对真实，有的时候赶鬼绝对真实，但是不可以把这些当作主要的追求的对象。你去参加一个灵派的聚会，他们说求的一切整个的聚会都是这些，要讲方言，要一定，要先神迹，要经历超自然的这个感受，所有的重点都在这里了。天哪，你再看，我的基督有三种身份，要在灵工的基础里头被认定，被经历，被实行出来。好，那我们就再看一看，在讲义上我们可以再加上对一个，这里刚才看的是一永生神的儿子，二基督，现在加个三，这根基的三种名称，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到七节，刚才读过了。第一个名称就是活石，第二个名称房角石，第三个名称头块石头。这三个名称基本的意思是一样，都是根基的意思，但是重点不同。活石这个名称注重生命，生命根基。活石房角石这个名称是注重这个定位点。建造房子的时候先立房角石，然后其他的部分都要连到那个房角石上，定位是个联系点，整座的房子都连到房角石，是个联系点。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联系点，一切都要连于基督，连于源头，这个连很重要。头块石头是居首位，那头块石头就是头石 headstone， 顶石头石。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提到殿顶的头块石，殿顶的石头被高举，元首
的荣耀。
所以佛是在下面做基础，王教是在中间做连起点，头块石头在上面做圆石，三种不同的关系，但是基本意思都是基础。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事上，教会的每一件事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件事里头有没有基督，这件事里头是不是和基督通的通联的，是不是合乎基督的原则。如果我们凡是问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正确了，正确我们就不会和基督脱节了，我们的侍奉不脱节，我们的仪式不脱节，我们的方法不脱节，我们整个的教会生活都和耶稣基督 连起来了，连于元首基督，连于方教师。所以保罗的神学就是在基督里四个字，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神学 In Christ， 这是 In Christ Theology， 一切一切都是神在基督里完成，在基督里赐下，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通过基督。所以我们教会只要这每件事能通得过基督，连于基督，合乎基督，行了，放心去做了，不然我们要反省，要查验分辨。好，我们来到第二，在这根基上说，这个不是心哈，是个所以的所，先把它改正。在这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这里说的工程是两方面的工程。第一，生活的工程，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第二，侍奉的工程，我们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工作。这两大类可以包括我们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的全部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两种工程的共同基础，要建立这些工程，我们必须有这些共同的基础。第一，信心。我们看哥罗西书二章七节，哥罗西书二章七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在这里把生根建造和信心连在一起。信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这个信心是信仰的信心，也是生活的信心。圣经没有用信仰这样的名称，信仰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圣经没有用这个字句，这是讲信心，不是一个字信，但是它内容就是两个因素，信仰的信和生活的信。信仰信心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三重的这份完全的基督，他的完全的工作，还有这个生活的信心，依靠仰望交托，这两个意思都在内。在这个信心上
有根有基，
生根，不是浮浅的，不是摇动的，不是表面的，深深在信心上长根。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两种工程都得坚固，坚固。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的看。